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请大家翻圣经到撒母耳记上第25章。在我们读圣经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在座的年纪比较大的也蛮多的，大家看足球吗？
看世界杯。
看世界杯。
世界杯法国赢了。
哦，真棒啊！冠军是法国，冠军是法国。给大家看看照片啊，这个是法国世界杯。法国世界杯拿了冠军啊，冠军2018年。大家知道上一次是法国拿世界杯是什么时候？
20年前，
1998年。其实在12年前，在2006年啊，那个时候法国离世界杯也很近，很近，就是2006年的世界杯，那个时候法国也打进决赛。在2006，那时候是法国跟意大利，是不是决赛？给大家看一个熟面的场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白色衣服的是谁吗？齐达内。齐达内是过去30年里面法国最有天分的一个足球运动员，齐达内。齐达内的其实带领法国队。在1998年啊，他不叫带领啊，就是他是主要的前锋，就是在1998年拿到世界杯的冠军，然后在2006年的时候，在世界杯决赛的时候，其实他们当时1-1，后来进入加时，在加时的时候，他当时跟意大利，就是加时的时候，法国其实还是占优势的，这个时候。就是这个蓝色衣服的意大利的后卫就拉齐达内的衣服，拉他的球衣，齐达内就说：“你喜欢我的球衣吗？那踢完比赛我送给你好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后卫就说：“我不喜欢你的球衣，我喜欢你姐姐。”是啊，是啊。这个时候这个齐达内就非常生气，非常生气。这个时候他是一头就撞到他的。然后他就撞倒了，然后裁判就把他罚出场。罚出场，这个时候法国就只能够少一个人来打意大利。后来在点球的时候，就意大利就取胜。所以很伟大的一个球员齐达内他的努力下，让法国拿过一次的世界冠军，也差点拿了世界冠军，在2006年。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很生气，他的生气让他对他的国家的荣誉的这样的一种很热爱被他对自己的就个人的这种可能说家庭或者说他自己的就个人的恩怨盖住了，所以他就一下子他就这样做，而且让他的国家离冠军差一步就没能得到冠军，这个就是这个故事。所以你看到一个人的怒气，可能会让他把他最重要的目标，他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忘记了，以至于他就开始做出不对的事情。今天我们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所以齐达内在撞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很可惜。当时我跟我太太也在看球，跟我女儿也在，我女儿在我太太肚子里，2006年。我们都很希望有一个人，如果把齐达内拉住多好，是不是？你就不要撞他，你不要撞到他，拉住他。但是没有，当时没有。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人把马上要犯罪的大卫拉住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叫亚比盖。我们来读一下 这个经文啊，算了，我自己读好吧，因为我们人比较多，那个我来读啊。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南华，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羞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你们，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请你随手取点赐给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及大卫的名就告诉拿巴，就住了谷。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背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之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着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袋酒、5只收拾好的的羊、5细亚烘好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的驴正下见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都不失落，是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亚比该见大卫，就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以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就是鱼丸的意思，他为人果然鱼丸，但我主所打发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叛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所以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器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同鸡犬甩食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 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都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复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摆设摆筵席，如同王的筵席，拿巴快乐大醉。哇，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生姜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他为妻。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把弟兄姐妹聚在一起，让我们敬拜你，让我们一起来亲近你，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灵亲自的领导我们，主啊，你带领我们，也求你亲自的指教我们，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认识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保守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弟兄姐妹，当撒母耳记到二十五章的时候，其实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场足球赛到了快要决出胜负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很快，扫罗其实那个时候撒母耳已经高立了大卫为王大卫，但是大卫还不是以色列的王。然后那个时候撒母耳二十五章的时候，前面第一二节就讲到撒母耳那个时候就死了，所以整个这个到二十五章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快要决出胜负了。但是一场足球赛快要到胜负的时候，往往是最精疲力尽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的犯规动作就会出现了，很多的错误就开始出现了，很多焦虑就开始出现了。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时候对大卫的这种试炼或者说试探也越来越多。比如说在二十四章大卫受到一个试探，就是他要不要杀死扫罗，他可以杀死扫罗一下子就解决问题了，这个人就不会整天来追杀你，来寻索你了，来逼迫你了。但是这个时候大卫经受了那个试探经历了，但是而且他胜过了这个试探。所以大卫当时就抱定着一个信念，说我不可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大卫就没有杀扫罗，虽然他割了他的衣襟。然后到了第二十五章又面临着一个新的试探，就是什么呢，就是拿巴羞辱大卫，让大卫就是要杀他这个时候就大卫作为撒母耳所高的神所高立的这样的一位君王，或者说即将的君王，他如果这个时候去犯罪杀了拿巴和他全家的男丁，这个时候会成为他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巨大的污点，而且会作为以色列的国王，还没做王呢就把民众这样杀了，这样对待了，那这个王会是一个好的王吗？说他后面的这个王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国呢？会是一个蒙神喜悦的王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卫又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试探。到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大卫还会面临着其他的试探，后来他就 当时就到了加特那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是如何的来带领大卫，同时神也是如何的恩待他，在他快要犯罪的时候让亚比该出来把他拉住了。我们先来仔细的来看这件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哪里。我们知道拉玛在这里最早大卫就从基比亚逃到拉玛，再逃到罗伯，逃到加特的，后来到了亚杜兰，到了那个摩押，先知就是去跟他讲说你要回到犹大，后来他就回到犹大，回到犹大就在哈列树林，然后到基伊拉，后来从基伊拉又逃到了西弗旷野，马云旷野就在这一边。可能就是在这个马云旷野，在这段时间他保护了那个拿巴他的羊啊，保护他的家宅，保护这些。到后面然后他就到了隐基底，隐基底就是上一次我们讲到的，就是扫罗在隐基底洞里大劫，大卫是面临的一个试探，就是要不要杀扫罗，后来他经受了这个试探，胜过了这个试探，没有杀。那么接下来就是在加密和马云这里就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读到的事情。那马云是在哪里呢？马云在哪里？马云不在杭州啊，马云在这里，这个是这个王字旁的马云。马云在这里是一个城市，它的地势是很高的，就可以看到下面一大片的这个旷野。那加密是在这里，这两个地方呢很近，他们在西伯伦后来大卫在西伯伦做王了，他是西伯伦的东南边，这两个城市。那么马云在西伯伦的东南方13公里，他建在山顶上，可以看到整个旷野，是大概很多有钱人都住在那个马云。那另外的话是加密在西伯伦南边13公里，是一个城邑，是属于犹大支派山地为业的。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发生在加密，当时就是拿巴也到了加密。拿巴这个人是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鱼丸的意思，就鱼丸很顽固的这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那作为一个游牧民族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放羊，你的羊越多那你的财产就越多。那拿巴是一个大富户，他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这个时候正在加密剪羊毛。而且他是哪里人呢？他是加勒族的人。加勒族，加勒是哪个支派呢？犹大支派的加勒。所以这个拿巴也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其实跟大卫还是同一个支派的。但是这个人为人刚愎凶恶那他有一个妻子叫亚比干，这个亚比干却是一个很聪明很俊秀的人的妇人。另外还有谁呢？还有大卫这个时候还有跟随他的600个人。上次我们讲到就是说，虽然他是600个人，虽然他600个人很多都是失败者都是心里苦闷的这些人，但是呢他在大卫的带领下呢，他一个王国的一个架构基本上形成。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神所高的大卫，有先知，有祭司，都有祭司亚比亚他等等。但是这样一群人这个时候呢仍然还没有，大卫仍然不是以色列的正式的王，所以他们还在旷野里面逃跑。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故事就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就是大卫这个时候差人来向拿巴来索取赏赐。弟兄姊妹一开始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个大卫来问 拿巴要东西，拿巴该不该给他？从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好像这个大卫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黑社会，来向有钱人来说，你给我保护费，我保护了你的，你一定给我保护费，有这个意思。但当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放在当时的那个处境下来看，当时的那个处境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呢？首先，那个时间是剪羊毛的时候，剪羊毛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是羊啊，当地的人呢，他是养羊，羊呢是肉食的来源，就是说他可以吃啊，吃他的羊肉，同时的话，这个羊毛啊可以卖，卖羊毛的话，这个钱是很丰厚的，很丰厚，而且。剪羊毛的时候，你看到大卫在这里说，他说而且是在好日子来的。什么叫好日子来的？就是在剪羊毛的时候，剪羊毛的时候就有点像一种过节的时候啊。我们国家最近好像说加了一个新的节日，叫什么？叫农民丰收节，是不是？那就有点好像八月份有一个农民丰收节，那个就有点像是一个牧民丰收节。这剪羊毛的时候剪羊毛的时候是一个欢庆收成，就宴请宾客，然后呢施舍慈惠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通常这个养羊的人就会在牧场啊，在那大摆筵席，然后请亲朋好友，同时呢就慷慨的款待这些工作人员，还有就是款待就是曾经为他们做出贡献的人，比如说保护过他们的啊，维持治安的啊，这些这样的人。这个时候大卫为了军需，他就到了这个富户那里说，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就比如说食物啊，羊毛啊，甚至柴火啊等等。因为他的军队在西服旷野和马云，就前面我们讲到，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期间呢，保护过他的牛羊财产，是这样。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方面，我们应该知道，现代社会的话，整个政府是很强大的，政府很强大，就是还有这法律啊、秩序啊，这等等。但是在以前的时候，其实政府不是很强大的，是不是？以前哪怕到清朝的时候，其实政府都只是很小，很多时候是地方自治，就是靠地方上的很多的比如说宗法制度啊来维持秩序。那么在以色列的话，那么政府也没有很强大，扫罗更不要说了，那个时候，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是要靠民间自己来保护自己。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下，大卫他带领的人给这个拿巴很多保护，所以他问他要一些东西，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是合理合情的，而且也是在剪羊毛的季节来的，所以说我是在好日子来的。而且当时啊，很多的富户他们的牛羊受到了流浪在这旷野的这个贝都因人的勒索，所以呢，大卫给他们保护，其实他是应该这样给大卫一些财物，这是合情的。另外啊，你看到大卫是非常恭敬的对拿巴的，他说提我的名问他安，还有说愿你平安，愿你的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愿你的仆人，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求你随手取一点与仆人和你儿子大卫。你看大卫甚至连称自己说我是你的儿子，求你取一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作为一个以色列，这是神所告立的一个王，他这样来跟你讲，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拿巴其实他真的不应该拒绝。另外哦，大卫的人啊，其实也并不是那种沟通很差的人啊，他是很清楚的说明他问他要东西的原因，说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啊，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没有欺负他，他们呢也没有失落 你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就会告诉你。他是很清楚很讲道理的跟他讲。另外拿巴的仆人也给予大卫的人好评，就为他做见证，说那些人啊，在后面这拿巴的仆人跟亚比该说情况的时候，就说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来往的时候呢，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另外的话，你想想，当大卫这些人六百个人，就是他们在马云旷野，在西伯旷野的时候，其实他们这么多人相当于他有一个根据地。那么这些你在那里牧羊，相当于到了他们的地盘去牧羊，你也应该给一点回报给他们，是不是？就哪怕是说你去牧羊的收你的一点场地费，是不是？这个时候，而且拿巴的仆人在这里，他见证了大卫在旷野流亡的日子，他所做的事情是深得民心，他保护了这些民众，所以这也为他日后建立王城，其实是铺平了道路，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且在这里，圣经里面讲的是非常仔细的，他说大卫的仆人没有说多余的话，比如说大卫的仆人将这些话提大卫的名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因为往往办事的人有时候会说话比较说多了，说漏嘴了，或者不是说漏嘴，就是多说话，有时候往往会让这个过程会出现误解，是不是？那大卫的仆人其实讲了这个，然后就住了嘴，就什么都不说了，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误会。这个时候拿巴是怎么来回应他的呢？拿巴的回答就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背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所的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在这里拿巴的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首先他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大家说拿巴知不知道大卫是谁？
知道。
他知道，他在这里是假装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马云加勒这些地方是犹大地，他应该知道大卫。而且大卫这个时候并不是无名小卒，大卫是杀死哥利亚的那一位勇士，是不是？杀死哥利亚的勇士，他是扫罗的女婿，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你看拿巴在这里，他知道大卫是耶西的儿子，你说是不是？可是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他如果不知道大卫，他怎么知道他是耶西的儿子？就好像如果我跟你们说吴红是谁啊，那个脸上长胡子的是谁，是不是？他知道这个是耶西的儿子，所以他说他肯定知道大卫是谁，是不是？所以呢，他就这样，他就假装不知道。而且不仅如此啊，他还讽刺大卫，他说近来啊被你主人奔逃的这个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给我为我和为我剪羊毛的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他就讽刺大卫是什么？是背逆主人奔逃的仆人。在这里其实他是讽刺大卫被扫罗追杀这个经历，他侮辱大卫说他是背逆主人奔逃的仆人，其实是暗示大卫说他私自离开主人，他是个奴隶，他私自离开主人跑了。这个时候刚好击中了大卫的心头最痛的地方，就是每个人可能他都有身上都有一个按钮啊，这个按钮可能是他过去的他的经历给他留下的这个伤，这个伤疤。而且大卫在这个时候他肯定是一天到晚被扫罗追，已经追了几年了，甚至有些解经书说已经追了七八年了。 这个是他心头的一个暗流，就是一下子就把他心里的苦毒这些东西就把它爆发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对扫罗忠心，但是这个时候不得不逃跑。这个时候大卫的怒气就开始出来了。出来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都带上刀，大卫带上刀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来的约大约有400人啊，留下200人看守器具，就带着400人就到拿巴的家里，他要报复杀人。后面在第22节的时候，大卫就跟这个亚比该说了，他说啊，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大卫面临着一个犯罪的危险，他因为遭到了羞辱，他要杀人，而且带着400个人过去要把他家所有的男丁都杀掉。这个至少是一个过度反应吧，是不是？而且大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比神的律法还要重要，因为神的律法出埃及记第20章第13节讲得非常清楚，不可杀人，是不是？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所以大卫把自己的这个面子，把他的这个看被别人羞辱看得比神的律法还要重要，还要大。然后而且他动用了神赐给他的军队去报复这个私人的怨恨。以弗所书里面第4章26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时候大卫他生气，以至于他的怒气已经把他控制了，把他控制了。所以我们看到第24到25章里面，大卫都面临着试探，但是在24章周围的人说啊，这个机会真好，你可以过他杀了，你可以过去把他杀了。这个时候大卫没有被周围的人所怂恿，而是说我不可伤害神的受膏者。在这里第25章没有人去怂恿他，他到自己就说要去杀。所以他没有在前面，他是没有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扫罗，而是相信神是最终的审判者，他忍耐和等待神的计划的成就。但是在这里面对着作为民众的拿巴，大卫却是被恶所胜，他要以杀人去报复被羞辱。这一方面使大卫成为一个暴君，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大卫的属灵生命上，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会让他留下污点，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败，甚至可能是被神弃绝，如果这个时候他犯罪了。弟兄姐妹就说没有那么重要啊，没有那么大啊。其实你翻开圣经，有多少的时候就是有人因为这样的一个错误就被神弃绝了，或者说就被神没有给他完完全全的一个恩待，就是说没有给他最好的恩待，有吗？比如说摩西，我们讲摩西在加底斯的时候，以色列人抱怨说我们没有水喝啊，是不是？你们把我带到这里，我没有水喝。这个时候摩西因为以色列人的抱怨，他在怒气之下，本来神吩咐他说你吩咐这个磐石让他舒服，是不是？但是这个时候摩西怎么样，他就拿他的杖就打了2下这个磐石，说是你啊，具体怎么说啊，就是说是我要 让这个磐石出血给你了吗？他就打了这个磐石两下。这个时候神怎么跟他摩西说？他说你不信我，还有你不在众人面前尊我为圣。他讲出了两点，一个不信神，为什么呢？因为摩西这个时候他没有信心，他没有信心，就是说我只要吩咐，这个手就会出来，他没有这个信心，他以为他这个杖是一个宝物，要打才出来，他没有这个信心，没有对神的信心，还有他没有在众人面前尊神为圣，他就打了这个磐石，所以在这里摩西就犯了罪。那么后来摩西就没法进入迦南地。还有其他的更加恶劣的事情，就是甘隐因为上帝不喜悦他的嫉妒，所以他就嫉妒，就发怒，他就杀了他的兄弟亚伯，是不是杀了谁？还有谁？还有扫罗因为嫉妒大卫，就怒气发怒，所以他要追杀大卫。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发怒都是不好的，有些发怒是易怒，比如说耶稣发怒，他就洁净那个圣殿，就把里面的做生意的、做买卖的把他们赶出去，是不是？但是也有很多的，但是很多的时候，人的发怒常常是基于一种自义的心态，就认为我是对的，我是公义的，然后就发怒。比如说西缅和利未这两个是雅各的儿子，他们的一个妹妹底拿被事件的那个地方的他的一个主人的儿子叫事件侮辱，后来他们怎么样？西缅和利未就跟那个本来的事件，他们是想上来想娶底拿，但是西缅和利未就说你们要受割礼，我们才跟你和你通婚，而且你要让你们这个地方所有的男人都要受割礼。后来他们就让他那个地方所有的男人都受割礼，结果西缅和利未就趁着他们受割礼还没有，就是身体还没有行动得了的时候，就把他所有男丁全都杀了。这个也是一种怒气之下的这种犯罪。这个时候大卫面临着他马上要犯罪的这样的一个危险，但是这个时候亚比该的出现及时的阻止了大卫犯罪。就好像齐达内正要把头撞到那个人的胸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一把把他攥住，那多好，是不是？这个时候亚比该出现了，亚比该，不好意思，弟兄姐妹，亚比该后来成为了大卫的妻子啊。大卫有几个妻子啊，比如说他有最第一个妻子米甲，后来扫罗就把他给了别人做妻子。第二个妻子是叫耶斯列人亚西诺，他后来生了一个长子叫暗嫩。后来第三个妻子就是这个亚比该，他生了基利亚，还有后来有拔示巴，后来他生了谁啊？生了那个所罗门等等。然后大卫也有不少儿子，但你会发现大卫的妻子里面其实对拔示巴讲的蛮多的，是不是啊？拔示巴讲的蛮多，这个很正常，因为他的儿子后来是所罗门王，是以色列的王，是不是啊？但是你会发现在其他的人里面，其实他对亚比该讲的是特别多，整个一章基本上的主角在这里都是亚比该，是不是？那为什么他对亚比该讲了这么多呢？因为亚比该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大卫将要犯一个很大的罪， 这个犯罪的之前，亚比该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聪明，用他的勇气劝阻了大卫，劝阻了大卫。但是大家看到前面很多人是犯罪的后果，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神对大卫的恩典，让亚比该这样一个人的出现来阻止了大卫犯罪。首先拿巴的仆人就跟亚比该讲，想让他要怎么想办法。后来亚比该就准备了这些礼物，然后就说你们在前面走，我马上就来，然后非常急迫就过来。后来他就在见大卫。弟兄姐妹，我们来看整个一个他亚比该跟大卫交谈遭遇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看得非常非常有意思。首先他在时间上是恰当的安排，他在路上与大卫相见交谈。如果亚比该不是这么快在路上就见，而是等到大卫到了他家里，你说会怎么样？这个时候拿巴正在大摆筵席，圣经里面讲就好像王的筵席一样。这个时候大卫来，拿巴喝得醉醺醺的，那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另外的话，就很多的宾客在那里，那个时候可能相互之间就说，大卫也要为自己的面子，拿巴也要为他自己的面子等等，而且会产生一个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另外你会看到亚比该来见大卫，他首先就把很多的礼物带过来了。那有多少东西呢？就有200-200匹的两提袋酒，5只收拾好的羊，5细亚烘好的穗子，100葡萄饼，还有200无花果饼都得在于手。这样的话，大卫看到这些礼物，他首先可能他的怒气是稍微平息了一点。所以箴言里面有这样的话说，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贵的人的面前，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所以亚比该这个人是很有智慧，而且亚比该见到大卫的时候，他是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那么他就怎么说呢？亚比该怎么说？他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他第一句话就说愿这罪归我，所以他很有勇气，很有担当的说他愿意承担这个丈夫的罪。同时他先为丈夫的罪而认错，他怎么说呢？说我主不要理这个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所以他首先他是认这个罪，然后为他丈夫认错，为自己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接下来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复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这个时候亚比该他虽然说我们错了，然后呢拿巴错了，然后不愿这个罪归在我，但是他并没有说没有完全不指出大卫的错，他是靠着神指出了大卫的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他其实已经预见到结果，就是耶和华阻止你亲手报仇，而且他指出说你是流人的血，就是你是流无辜人的血，这个罪 所取流血的罪。他就指出他并未因为那个时候大卫有400人他就害怕，他就没有指出大卫的罪，他指出了，他说耶和华亲手阻止你啊，耶和华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而且他已经假设说大卫已经蒙神的帮助，已经听了他的劝告，所以他是凭信心这样讲的。而且后面还讲到怎么样呢，他还暗示，他给大卫暗示说，如果你不听，就是犯流人血的罪，所以你要转离这样的一个草率的地。而且他把这一切都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他说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你跟随，给跟随你的仆人，请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了。所以他在这里他称赞大卫，他称赞大卫说，你在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了，那你在为耶和华征战。所以在这里他称赞大卫，同时指出神的恩典。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亚比该这里其实是很有属灵的眼光，他一下子就指出了大卫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他的性质就是为耶和华而征战。同时他也暗示说，你现在你在的流亡，扫罗在追你，但是其实你是在为耶和华征战。你在为耶和华征战，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够把你的军队拉来为你自己的这个面子，或者说蒙受羞辱来报复，你不能够做这些不义的事情。所以他理解大卫逃避扫罗追杀的这个艰难，同时也提到大卫的功绩。什么功绩呢？是大卫他说亚比该说，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物一样，包裹宝器一样。所以他其实是非常理解大卫在这个过程中所遭受的艰难，但是他说，你虽然遭受艰难，但是神就保护你，就好像包着把你，你是他的宝贝，他包着你，保护你一样。而且他在这里讲，他说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鸡犬甩石一样。其实这里其实相当于暗示大卫当初是用石头打死哥利亚，是相当于其实暗示着大卫的功绩。所以亚比该这个人说话是很有艺术，他在这个讲的过程中，一个他自己承担这个责任，他也为自己的这个拿巴的这个羞辱大卫的罪而认罪，但是同时他也指出大卫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罪，同时他也称赞大卫，他理解大卫目前在所做的事情是为耶和华征战，而且耶和华保护你，而且他也暗示他提示到大卫过去的功绩，就是打败哥利亚，用鸡犬甩石，就用石头打死哥利亚，他提到他过去的功绩，所以他讲话非常的有艺术。而且他还后面还讲到，他说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你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时候我主必不是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你看他说话是很正面的说了，说我主现在你如果做好的事情，不要这样亲手报仇，不要这样用于无辜人的血，那将来你就心里就不会无愧就不会心里不安了，是不是？ 如果他换一种方法怎么说呢？他说，大卫啊，你如果现在就去杀死拿巴，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那将来你就会心里不安，你就会良心有亏。这如果这样讲也可以，同样的意思是不是？但是你这个意思就有一点，就是说像警告大卫的意思，是不是？是不是假设你在家里，你就一个孩子说啊，宝贝啊，你如果过去帮我拿那本书过来，那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孩子。换一种方法就是，如果你不去帮我拿那本书过来，你就是个坏孩子。你说这两种说法哪种好呢？前一种好，是不是？如果你过去帮我拿那本书过来，你就是个好孩子。另外一种说法，你过去帮我拿那本书过，你如果不帮我拿到那本书过来，你就是个坏孩子。是很不一样的这种说话的方式。而且在这里他还用一个婉转的，就是很婉转的话，就是说你如果现在不去，他还不是说你现在去啊，是你现在不去做这个事情，那将来你就不会什么，是不是？就非常婉转的这样说，跟他说话。而且但是同时也指出来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去亲手报仇，你就是流无辜人的血，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它的后果是将来你就会良心不安，你就会良心有亏，你就会心里不安。同样的话他用很多婉转的话来讲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亚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人。所以你看他的仆人，他没法不敢跟拿巴说话，但是他可以跟亚比该说，是不是？他很平易近人，他很谦卑。在这里亚比该六次称自己为婢女的婢女，九次称大卫说我主啊我主。而且你会看到亚比该在这里做劝诫的工作。我们知道牧童常常跟我们讲，就是我们怎么来做辅导。做辅导在这里我认为可以供我们参考。亚比该在这里他给大卫的劝告是一种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劝告劝诫。他在这里八次提到耶和华，而且他是以神的律法为标准来帮助大卫认识到自己的罪。很多的时候我们去做辅导做劝诫，往往我们是从我们的世俗的一种就是个人的一种经验来说啊，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对你丈夫，也不要这样对你妻子，不要这样对你孩子等等。但是我们没有从神的眼光出发来指出这个人他有什么问题，他需要注意什么，他应该如何认识自己的罪。但是亚比该哪怕他面对着四百的这个军队，四百人的军队，哪怕他面对着这样充满怒气的大卫，他仍然敢以神为中心来提到帮助大卫来认识到自己的罪。而且他以神为中心来考虑大卫你这样行动的后果是什么，行动的后果就是你犯罪，你流无辜人的血，你将来你良心有亏，你心里不安。他从神的以神为中心来考虑这些后果来做这个劝诫。而且我们看到亚比该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在危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可以说就是扶大厦之将倾啊，挽狂澜之既倒。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他，而且他很有见识，他很了解大卫，他知道说大卫虽然被扫罗追杀，但是神一直保护着大卫，是他知道神最终会让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我相信在大卫听到他这样的话的时候，大卫的心里肯定想，知我者亚比该也，是不是？他肯定是这样的一种心。而且他的言语非常有智慧，言语非常有智慧。箴言里面说一句话说的合宜， 就如金苹果在银王之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世人和平，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你会看到亚比该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女人，她用而且有智慧的言语来劝阻了大卫，让他在即将要犯罪的时候把他阻止。那么我们看到大卫是怎么来回应亚比该的劝阻呢？首先大卫承认亚比该是神差来阻止他犯罪的使者，他心里充满感激。大卫是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满足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永生神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并必定不留一个。然后大卫就受了他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所以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特点？他在一切的他所面对的人和事的背后都看到神的旨意，看到神的作为，而且他看到是神差派这个亚比该来劝阻他，而且他是选择顺服神，顺服神。那么这个故事后面的结局就是，当亚比该后来把这个事情告诉拿巴的时候，拿巴就身体僵直，就按照医学上来可能他就是中风，中风，中风的话后面在十天以后他就死了。然后大卫想起这样一位有智慧的女子，就这个时候他就说，因神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然后后面他就去要娶亚比该为妻，他派仆人去要娶亚比该为妻，就整个这个就是事情的结局。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事情里，这样的一个，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身上学到什么？我们可以从亚比该的身上可以学到什么？甚至我们可以从这个拿巴的身上吸取什么教训？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应用，首先我们来看大卫。大卫他虽然是合神心意的，他一路走来经受了多少的试炼，而且他前面经过一个试探，他能够经受，然后他没有去违反神的旨意，神没有去违背神的律。但是在这里面对着一个拿巴这样的一句话，大卫差点就犯罪了。所以我们应该正确的管理和引导我们自己的怒气。我们有没有生气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生气过吗？每个人都生气过。不要被怒气控制。当你发怒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说我为什么生气？是因为别人对我不公吗？还是我个人的私欲没有得到满足？还是因为我的这个可怜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呢？你生气是为神的义而发怒，还是为你自己生气？你生气是不是荣耀神？我们可以多想几个问题。多想几个问题。箴言二十九章里面讲，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智慧人当他要发怒的时候，他忍住含怒，但是含怒并不是要让你一直含着， 我恨死这个人了，一辈子没有了。以弗所书怎么讲啊？以弗所书说，生气却不要放，不可发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一天的，如果你生气到日落的时候，你就不要生气了。我提醒你说，你生气要有一个时间的限度，不要无限的生气，无限的生气是犯罪。而且在这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并不是说哦，我可以生气，我什么时候都可以生气，只要我不犯罪就可以。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生气，而且你即使你生气，你也不要犯罪，要控制住自己，控制住自己。而且往往你如果一直的含怒，往往会给魔鬼留地步，会对你自己、对别人都不好，都不好。你可以想象，在夫妻之间，如果你一直的含怒，对你的丈夫含怒，日久天长，会对你的婚姻关系出现什么问题？如果你跟你的孩子一直含怒，日久天长会怎么样？怒气往往后面会变成怨恨，怨恨会变成苦毒。这个怨恨可能一开始你是怨恨人，到后来你可能会怨恨神，会慢慢慢慢就会让你远离神。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啊！另外的话也讲，圣经里面说，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义。那我们再来看，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亚比该，我们可以从亚比该的身上可以学习到什么？学习到哇，他的勇气，他的智慧，他的言语，很多方面。而且他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劝诫，他劝诫大卫的时候是以神为中心，他以神的律法去帮助对方来认识自己的罪，同时他也以神在对方身上的作为和心意来帮助对方回到神，回到与神同行的轨道上。其实我上学上半年跟牧童我们参加我们的学习里面，有一点讲到了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常常知道，你当你跟别人说话做事的时候，你是神的使者啊，你是神的大使，你是大，你是代表着，就你是神差派你去跟别人说话，而且你是为对方的益处，让他为对方与神的关系这个益处。所以在这里亚比该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从神的律法为标准指出说，你不可流无辜人的血，是不是？同时他也为对方考虑说，如果你这样的去流无辜人的血，去取人的命，这个时候后面怎么样？到耶和华立你为王的日子，你就会心里不安，你就会良心有亏，是不是？在你的整个属灵生命里面会留下污点。他是为对方来考虑，而且是从神的眼光来出发，所以他是作为神的使者，帮助对方来让帮助对方与神和好，是不是？这个是做劝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非常重要的原则。只有对方与神和好，整个这个事情才是真正的解决。那我们也可以从大卫的身上可以看到，他是虚心的听取别人的意见。看到每一个劝，他看到大卫看到每一个劝诫他的人，可能都是神的使者，让他回到神的心意上。箴言里面说，喜爱管教的就喜爱知识，恨不责备却是畜类。真正有神所赐给他的一个灵性的，他应该是喜爱管教，喜爱知识。你要听劝教，受训， 使你终究有智慧。所以我们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为什么？因为也许是神借着他来跟你讲，是不是？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也有些人是不听劝诫，比如说谁，拿巴，拿巴根本就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话。另外一个人是谁？扫罗，扫罗，很多人跟他劝诫，他的儿子劝诫他，他都不听，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应该要虚心的听取别人的意见，因为这是神所喜悦，而且我们要看到我们所接触的人或者事里面，我们要看到神的工作，看到神的手。大家说是不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从大卫和亚比该的身上，我们看到你的给我们的教导。主啊，我们求你的灵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省察我们心中是不是有那鱼丸。主啊，我们也求你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帮助我们，求你去掉我们心里的鱼丸，让我们真正的谦卑，谦卑在主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学习管理自己的怒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在我们与家人，在我们与配偶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与外面的工作中社会上的人接触的时候，都让我们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不要被我们自己的私欲，被我们自己的怒气所控制。主啊，我们也求你真的是让我们学习亚比该他的敬虔，他的勇气，他的智慧，让我们真的是做耶稣基督的使者，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做盐做光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耶稣的使者，让我们身上有基督耶稣的香气，让我们真的是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求主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听神的话，也听弟兄姐妹的劝诫让我们真的是与主同行。当我们天临己道的时候，让我们认罪悔改，谦卑自己，回到主的面前。求主保守我们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